好，奉主耶稣圣名来继续来讲到有关于四章二十二节以下，我们对于赎罪祭这个祭的本身是第二次。那我在讲赎罪祭之前我重新还是要需要再讲一下有关于整个立位祭对于这五样祭的一种描写方式。实际上它有三种描写的一种方式来跟你们谈到这五祭。那先前有谈过，那我现在再重新让各位有一个重新的提醒。第一条线索，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开始，它以这个燔祭跟素祭为最开始。那我们知道燔跟素本身是谈到神的悦纳跟神的纪念，那神的悦纳跟神的纪念就成为这五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今天献祭可以达到神的面前，那是因为按照神的悦纳和神的纪念。那当然这个悦纳跟纪念是跟约有关系的，没有神的约，没有神的怜悯跟兼爱，那这五个这祭物实际上是达不到神的面前。所以献燔祭他要先跟我们谈到为什么他先把这件事情先放在前面。那就文章以后我们看到了，到了文章的后半段一直到第七章，我们看到了平安祭，他把平安祭放在最后来述说，而平安祭的补充说明是最多的。所以我们也说到为什么平安祭它的表达的含义就是一种撒弄。那这样的撒弄本身它是跟神跟人跟自己的一个撒弄，也就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和谐和平是透过平安祭所表达的，也就是为什么要献祭的一个最中心的目标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看到第三条圣所，在以后的第八章以后祭司开始献祭，以及我们看到第十六章赎罪日的献祭，以及以后有关于献祭的这个记载的时候，祭司在执行献祭，第一个献祭都一定先献上罪祭，也就是罪祭一开始它是放在最后面来描写，所以它放在第四章跟第五章。那在谈到祭司的这个祭仪的时候，它是放在中间，它是接续燔祭跟素祭，然后这个罪祭千祭讲完之后再谈到平安祭，所以罪祭放在中间。但是我们又看到最后他在实际执行的时候，罪祭又放在最前面。为什么要这样的强调？我们有谈到了，因为罪是最主要圣经他要跟你们谈到的一个最大的阻碍，也就是他会破坏神的约，他跟约是最大的一个因素。破坏了约，也就是破坏了神的悦纳跟神的纪念，那这些祭物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为什么他要先去谈到罪，而罪的内容非常的多。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律法最大的中心对付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去对付罪。如果除了罪才能够有真正神的公义圣别兼爱能够达到这个彰显出来，那这样的被彰显才是真正的撒弄。所以为什么他需要花很多的篇幅来谈到这个罪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也需要花了三个安息我们来讨论有关于罪祭？今天我们从四章的二十二节我们要到五章的十三节，这是第二次。那最后的一次我们下个安息再来谈有关于千祭的问题。那这个我们看的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他谈到有关于官长犯罪的问题。官长这个字原来意思是被高举的，它是由动词举起这个字的一个阳性名词。就希伯来文的文化里面，官长的这种被举起来的这个字它往往是带有宗教的意味，也就是说被高举的它不是只有在社会地位上它是为首的作为一个领导者，实际上他在宗教的层面上他有一种带领 有一种重大的影响力的这样的一种人。以后我们看到的有关于用到这个词句，它不论是用在这个十二个支派的支派啊首领，甚至它可以把它翻译从变成一个王，对这个意思它用的很多。而圣经上用这个意思往往都是比较属于一种宗教性的，也就是他对于以色列人的信仰上是有影响力的人。这样的影响力的人，他误犯了罪，表示他的影响力是比一般的啊平民是来得大的。那我们看到他当他误犯了罪的时候，就中文的翻译上来讲，我们有时候看不出来他的文章的用词的安排，但是就希伯来文，实际上他这样的用词安排，他跟我们先前所谈到的大祭司跟全会众是不太一样的，而跟后面平民百姓犯了罪的时候，他的犯罪的这个方式比较相似的，也有一点点不一样。他只是把这个误犯跟犯罪这两个字，在第四个段落谈到有关于平民犯罪的时候，他是放在亚威的吩咐，就是那不可行的一项去行的前面跟后面，而大祭司跟全会众他的用法就跟这里的用法，他又放着更严更不一样。这样的一种文章的用法跟以及他描写有关于他的记忆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他区分成两组，一组是前面的会众跟大祭司，他们的血需要拿到会幕的里面，官长跟百姓那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拿到这个会幕的里面。而这样的区分，文字用词上的区分跟安排的区分啊，他的目的其实就很明显的，他要跟我们看到罪的影响力的大小成为他的区分的大小。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是要让我们读到这样经文的，或者说我们去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子弟是执行这一些祭仪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这些罪它的可怕，这种可怕性它的感染力是这么样的啊，让人产生一种啊和非常的警醒战兢的来对付这个罪的问题。这样的原则实际上以后我们等一下我们也在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也会再重新的再详细解释。那我们看二十三节，他谈到的是说他一样的啊，他的罪他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这个原文的意思他是说他的罪已经被他知道了。那中文在字的前，中文比较没有翻译出来，是原文里面前面有一个哦，这个和这个字哈、哦、啊，就是说有关于这句话里面到底是他要表达什么含义。从牧师他谈到的取的是这个后这个字的第一个含义，这个第一字的含义有翻作啊或者或是若，一般他就把它取它的第一个意思是若，那就把这个意思跟第二十二节拆成两个段落，也就是说第二十二节谈到是他这个啊是误犯的问题，而这里是谈到是有人让他知道他犯了错，所以他才要去献祭。那他把这个两节拆成啊两个不同的有关于他犯罪的这个原因，也就是第一个是他误犯的，第二个是他不知道，而人家告诉他的，那他才知道他要怎样去献祭。但是在七十一本翻译这一个后这个字的时候，他翻作开，也就是并且把它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连接于前面的这个第二十二节，也就是这两节的意思是联系在一起的。那这样来表达这个犯罪者本身误犯的时候他是知道的，他不是不知道的。那不论他这样的解释到底是哪一个解释，到底我们谈到了说他的知道是他真的自己知道呢，还是别人跟他讲的他才知道， 就知道的这个被动语态里面来讲，它后面接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受词，都是指受词知道某一些事情，所以照七十一本的翻译法，确实是比较符合啊、这个马苏拉本的这个表达，表示是被他知道的，也就是这个人他被他所知道的。但是被他知道是怎么去知道了这一条途径呢？他怎么知道的？他没讲，是他自己去知道，还是别人跟他讲他知道，还是透过神跟他启示他才知道？我们发现到经文并没有跟我们强调这样的一个区分，那重要的点那就表达是在于说，他只要知道了，无论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他知道了，那他就应该要去献祭。由这一点上，我们谈到有关于这个在大卫王犯罪的时候，他两次圣经上在这个啊谈到大卫有两次的犯罪，这两次的犯罪，一次是当他被高利为王的时候，他开始数点整个以色列的百姓的人数，他把全部北国跟南国以色列人数统统数点，数点之后犯的罪，神就击杀啊很多的人，那大卫就马上就去献了赎罪祭。那这个是大卫透过先知给他告知说你犯了这个罪，所以大卫的犯罪第一次是先知给他告知，他才知道他犯了错，不然他不知道他原来的赎点这件事情亵渎了神的荣耀。第二次的犯罪是他杀人夺妻，这个我们都知道，那这个事迹呢是非常的严重的事迹，不过就圣经的描写法，他也是透过先知跟他告知，他才知道他犯了错，他也去向神来认罪。所以我们这里谈到这个啊，被高举的这个字，往往他可以称作是君王，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十四节那一个字，王的那个字，他就是用领导者这个字。那大卫王他是不是因着这个条例，他就蒙神再一次的宽容，让他能够继续存活，那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例所用的啊？我们实际上以后我们可以继续再来探讨。那谈到了他犯了罪之后，他要用这个公山羊，就中文里面来讲，他少翻译了一个字叫做多卯的。为什么他要强调多卯啊？这个多卯的公山羊是一个特别的用词，一般的山羊或啊可以出现很多次，但是多卯的公山羊在圣经出现的时候，往往它成为罪祭的代表。在利未记九章三节、十六章五节、二十三章十九节，它都作为全部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罪祭的一个代表。而这样的一个罪祭的代表是跟大祭司献公牛犊的罪祭把它区分出来，所以它有一个代表性。那我们谈到的，如果是大祭司为全国举行的一个祭典，那么公牛犊跟这个多卯的公山羊，它本身就代表了两个，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全部的以色列人会众，来区分他们之间的一个罪祭。多卯的公山羊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了利未记十七章第七节，利未记第十七章第七节，这里很独特的，他谈到了说，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行的鬼魔。鬼魔这个字，原来就是多卯的公山羊。那这样的这个公山羊这个字呢，他用的是行邪淫的，也就是行淫乱的，它代表的是淫乱罪问题。公山羊它是代表淫乱，但是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鬼魔。以后这个字在历代志下十一章第五十五节那个地方，公山羊 也出现了，他把它也只要把它换作是鬼魔，实际上换作鬼魔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是本来就是指公三娘，而公三娘他是意有所指的是指向淫乱罪问题。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字？因为公三娘当他在花钱的时候，如果我们了解到动物学的一个方式的话，都知道当他在花钱的时候，他非常的淫乱，他是多妻的，他是非常啊乱七八糟的，为了要他的繁殖生殖。那这样的淫乱罪是一种圣经上谈到的是一种违约的一个代表性用词，也就是圣经上通常以拜他神为淫乱罪来比喻，也就是他用夫妻的婚约来预表这个破坏，这样的被婚约的被破坏来指神跟人的这种圣约被毁坏。那被毁坏之后，这种是神所最恨恶的领导者，他的犯罪需要献多么的公山羊。那我们考究回到这个早期的这个族长时期，多妻制常常是啊习以为常，立法并不认为多妻制是一个罪，这是现今的人的一种错误的解释。但是我们实际上也可以发现到，如果这个族长他过度的放纵自己，那常常会让这个被领导的人会因着这样，他的儿女就会被夺取。这样以后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就会谈到，如果你们要立这个王，王就会娶你们的女儿为嫔妃，就会有淫乱的问题。而淫乱的问题以后我们在大卫的身上，在所罗门王的身上都被发现出来了，那就是在于这个有关于这个字它所要引向我们教导的目的，也就是为什么它特别用这个动物纵欲的这个动物做罪祭。实际上就领导者本身来讲，它对领导者有一个警戒的作用。迦南的偶像常常伴随着这种淫乱，这样我们看到以后希腊罗马他们的宗教也是这样的。新旧约时代里面的圣经描写都有相同的背景，人最常犯的也就是最常易要被对付的这个罪恶，也常常都是用淫乱这件事情来跟我们做提醒。圣经一代的这样的记载，使绵人的肉体它是不堪引诱的，就如同食指犯罪一样。所以放纵肉体轻视神的诫命，这个是为什么经文这个地方他要用多马的公山羊做罪祭的代表，让每一个看到这个字眼我们就更加的提醒我们自己。那以下整个24节到26节的祭仪，这样的祭仪跟前面的那一组，也就是大祭司跟全会众啊，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那这三个方面的不同啊，都在表明实际上罪的影响力是远远小于前面的那一条那一组里面的一个罪。那这样的这里谈到祭物，它的只由燃烧之外，它没有去提到如何去处理它的祭肉，而是到了第六章当祭司去执行祭礼的时候才去谈到这个祭肉的处理是要交给祭司把它吃掉，在神的这个圣处里面啊，把这些猪肉要把它吃掉，如果没有吃掉就要把它完全的烧掉。这里谈到了三样，第一个三样是他的血没有带到圣所，而只抹在祭坛的角跟倒在祭坛的这个角落。那祭坛角跟那个香坛的角啊，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另外执行这个祭仪，前面都是谈到大祭司，前面那一组里面都是用大祭司去执行这个祭仪的，这里呢他只用祭司，他不用大祭司。那也谈到我刚才所说的祭物的处理方式是没有烧掉的，那这个前面那一组祭物是完全的烧献， 三量的差异点，我们谈到的表示它的影响力是比较小的，因为影响力比较小的，实际上它会跟我们谈到另外一点，就是那表示这样的犯罪就更可能是一种常态性的犯罪，也就是说这是比较小的，人比较会忽略的，因为你要让大祭司去犯罪或是全会众大家都去犯罪，那个几率太小了，相对的族长的犯罪，一般百姓的犯罪，它往往成为是一种常态性，那这样的常态性就让我们更加的警醒，为什么人更容易落入在这个罪的这样感染力里面。血的处理的方式不同，那血的记号实际上的意义它是一样的，没有血罪就不得赦免，那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是根据这个罪记来解释，没有血罪就不得赦，那实际上它的根据是十七章十一节，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里面谈到说，肉的生命是在血的中间，而且神指派给百姓的是在坛上来赎罪的，是为着你们的生命，因为那血是在生命中赎罪。所以希伯来书他来解释这一段的内容呢，但是这个洪东敏牧师他就一再的在他的书中活认罪记有除罪赎罪的功效，我需要再谈一次，因为他误解了下面的一些事项。首先他谈到按手就是一种代替而不是转移罪的问题，他认为只是一个代替而没有转移罪，也就是他没办法处理罪的问题，但是祭物既然是代表是罪的工匠，那表示他按手跟这个祭物来联合，代表这个祭物的死实际上就是犯罪者的一个死，那这样的死的工罪的工价是死，这个道理我们知道，那死的对象只是被改变而已，他的目的在表达就如基督是代替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基督代替我们死，那我们没有死，那这个我们的罪没有除掉，这可能吗？那其实上冯牧师他就完全否认了基督的代罪的一个功效，其实用祭物来代替我们跟基督代替我们，他在神的面前是一样的，神并不以基督的才是祭物就没有功效，那同样是神的话竟然可以区分成两种，否认按手不能够转移罪者，那今天我们实际上也没办法得到基督的救赎，所以实际上主要的目的主要啊，洪牧师主要是他不能够区分罪过跟罪驾他们之间的差异点，它的意义在哪里。第二点我们谈到的这个 keeping 这个有关于赎罪这个字，他坚持这个字不能够除罪，以至于罪祭流血也不能够使献祭的人除罪，他误解了希伯来书我们所传到的第十章第四节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的含义，也在于他不能够区分罪驾跟罪的势力的含义。实际上我们那里上个安息有谈到耶稣基督他是要针对罪的代价跟罪的势力，只是这里只是谈到罪的代价而已，他没有谈到罪的势力，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用基督的血要去对付的，不是只有罪驾而已，更重要的是罪的势力，所以基督的血他最主要的更大的目标是要去对付那个古神，也就是那个魔鬼，那个罪的势力辖制罪奴的这个光景，这是基督他要去对付的，所以基督的啊更宝贵是宝贵在这个地方，但是就对罪行跟罪驾他们祭物跟基督的血他们是一样的。第三点，抹血在坛脚上面目的是在做洁净，这个在利未记五八章十五节里面有谈到，而洪牧师他反对这是要做除罪用的， 他是很明确的经文跟我们谈到罪它有这个感染力，就如同污秽它也有感染力会往外扩散的。那圣洁本身呢也是有感染力，也都会往外扩散。所以不论是罪污秽圣洁，它不能够只单单谈到它本身而已，不能够限制它本身只在它这个事件的本身，而是要更重要的是它要往外扩散的这个影响力的问题。罪会使祭坛会使香坛不洁净，它代表了人成为阻碍人来到神面前的一个阻碍，所以需要血来洁净它。它代表把罪污把完全透过血把它除掉了，所以洁净的意义等同是除罪除罪物的意义，不能够将洁净跟除罪切成完全不相关。那么我们看到的五章一到十第四节跟十一章到十五节有关于污秽的事情，怎么会跟罪有关系呢？如果这罪跟污秽是完全没有相关的，那经文的就本身就互相成为矛盾，所以这实在是一个不了解到污秽除污跟除罪实际上有相同的意涵。第四点，血按照五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他用细面来做罪祭，而确实血不是唯一的除罪的代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他说凡物几乎都用血来洁净，他这里用的几乎这个字其实按照这个段的经文实际上也是符合，表示不是只有血，细面也可以代表一个代价。这是圣经跟我们讲目的都是在除罪，不能够说细面它就没有除罪的功效啊，所以血也就没有除罪的功效，那这个是还国为因啊。实际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是完全违背圣经的用意，既然用到了血用到了这个细面，那他们就有除罪的功效。最后一点，领导者跟这个百姓的罪记录他是透过祭司在圣处来使用，是至圣的，而红牧师以为罪记的这个记录的处理他这样的处理方式他就没有除罪的象征含义，因为他说吃祭物不代表把罪吃掉了。但是圣经他区分大祭司跟会众的罪记要全部的烧献，而另外这一组他就是谈到了这个啊，他要成为食物，这样的分别实际上我们看到了烧献跟吃它的含义，在七章十七节八章三十二节十章十七节这些都谈到有关于当祭司或者是说啊，我们献平安祭都一样，如果你没有吃掉的祭物通通要把它烧掉，既然都是烧掉表示它完全不可以留下，表示这代表它不是将罪吃掉，而是要将罪的感染力要把它除掉，也就是它是一种罪驾的取走的一种方式，也就不论是烧跟吃都是把罪驾取走，祭司吃罪祭肉等同基督把罪服务在他的权下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吃就有一种代表行使权柄使他服务在下面的意思。我们继续来看到有关于二十七节以下这里的描写法基本上都跟前面大同小异，不过他一开始有谈到民中这个民，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他翻的原来的意思是说这地的百姓，这地的百姓若有人行了亚威所吩咐不可行的，那这地的百姓圣经上实际上只出现在五经的话，它出现在创世纪二十三章、出埃及记第五章、利未记第四章、二十章、民数记第十四章，另外三次出现在这个 以斯拉第四章跟第十章，尼希米德第十章这些地方的经节，出现地方不多。如果我们把这些经节的含义，我们把它笼统，把它放在一起来看，那这个它有它很独特的用法，一般百姓就可以。但是他要强调是这地的百姓，而这个地是代表神应许的迦南地，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应许，所以这个词就有非常特殊的用意。他限定了神是给能够入神应许的这个迦南地的人，他才能够来献罪祭的一个资格。你能够进入应许地，实际上在民数记十五章那里就有包括以色列人跟聚集的外邦人。实际上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当他建殿祷告的时候，他也提到外邦人来到圣殿来敬拜祈求，所以这个词实际上他就只是要指向的一个，只要你愿意以亚威的应许为你相信的人，你就有资格来献罪祭，来得到神的一个赎罪的效果。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为什么基督的血它不光只是对以色列人，它也可以对外邦人，只要我们相信神应许的话，我们也一样透过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就能够来献上基督的血，来向神祈求得到赎罪。所以这个意思就让我们再次的来了解，为什么回这个律法书不断的来跟我们强调它实际上带有这个福音的效果。我们看到第四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五节，它里面谈到的它是用母山羊的母的多马的山羊跟母的绵羊羔为祭物。那再加上我们看到的第五章里面谈到洁净的鸟跟细面也可以当作罪祭，那表示罪祭种类很多，你可以按个人的能力来献。那罪祭的要求都以能够符合你每一种人民个人的条件。不过我们可以实际上的思想，经文并没有给我们指明你如何去评定你的财富能力是什么，而你去献哪一种，他不跟我们评定这些东西。他反而是说，你犯罪的人，你自己去评定你应该付的罪价是什么。所以经文的目的很明确，他跟我们谈到是你愿意，你只要愿意，你知道了，你愿意了，你就应该要去献赎罪价，而你也能够去献。所以这个就是福音，只要在乎你知道你愿意，你就去献，那你就得到了神的应许，那这就是福音。我们看到五章，那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它是一个罪的一个问题，它跟我们谈到罪的一个罪例、罪的范例。那这些范例里面，它的用词安排里面，我们先谈到它的文章安排，它应该像七十一本的译文，它把第二节跟第三节是从同一个条例。也都是通过谈到污秽的问题。那如果由原文来看，他用了一个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他的开始每一个节的开始都用气息，那每一个气息都带出三个罪的案例出来。而本只是按希伯来文的旨意啊，容易让我们以为第二节跟第三节是两个不同的罪的例子，它实际上都以三的角度来看，就是指向三个。一到四节里面，它用词上，它有一些用词都特别出现三，气息这个字，犯罪、隐瞒、知道，都是出现三次。那跟启示有关系的字也出现三个字。我们看从要谈到这个罪的问题，五章一节他谈到说有听到启示的声音，启示的声音它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指法官要人以启示的方式来见证他所知道的事，这就如同欧美法庭里面有谈到所按的圣经来启示你所见证的是实在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另外一种，它也可以指一种像马太福音26章，大祭司他既指着永活的神来启示，要求听到这个誓言的时候的人，他就要诚实的来回答，而耶稣他就按照事实来回答他。圣经没有用这个组合词重新再出现有关于启示的声音，我们没办法判断到底他是指第一种状况还是第二种状况，但是就犯罪的事实来讲，他强调是听见启示的声音而不愿意诚实的来告知他人的话，那不他就失去了做一个见证者应该有的一个责任，他就有了罪，这是圣经他的强调话。当你是一个见证者，如果你不是见证者，那你不讲没有人怪罪于你，但是你是一个见证者你就应该讲，你不讲你反而是有了罪。就启示这个字眼来讲，其实一本他用的翻译是翻译相同，但是希伯来文用了两个不同的启示，基本上含义是相同，都跟这个誓跟这个约誓约是比较有关系的。也就是我们说发现启示这个字，这个是跟约这个字，就 TWT 他解释，他说启示它是一个慎重的口头的一个诉说，而这个约呢，它只是一个这个协议的一个实质的内容，所以誓言跟立约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想法而已。有人把这个启示把它解释作像这个发咒语一样，像其实一本那个四高一本一样，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不错，这个字有时候它可以换作发咒，不过如果这两个字一同出现的话，实际上它应该比较强调的是启示，而不是在指这个发咒。所以 TWD 以为他说他讲到这个问题，他这里强调的是誓而不是咒。那这个两个词都既然以神的约为基础来谈论的话，所以我们用这个字来回到前面谈到的启示的声音，那耶稣听到大祭司的誓言，他原先都不答复整个公会对他的诬告，但是现在他听到这个誓言的时候，他就直接陈述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应该就按照律法的要求，律法要求你是见证者，听到这个誓言你就要去做，你就是死你也要做，你要做这个见证，那耶稣就是照这样他去做了。所以我们前面谈到你也不一定跟人家讲，那是你的事情，你知道或者你不知道你都不跟人家说，那是你的事情，那跟犯罪没有关系，但是你是见证者，你用神的誓约的原则来说话，那你沉默就有罪，你是违背了你应该行的义而你不行。那实际上我们这里可以谈到他跟第四章特别强调的是亚威所吩咐不可行而行的，那刚好成为一种互相来说明罪的形态，他不是说神说你不可行你才行那才罪，不是，神说你要行而你不行那也是罪，所以罪的形态不是只有一种而已，他就要担起他的罪。这个字常常是一种审判的一个用法，就刑法来讲是指的犯罪者他要负起他的罪的代价，但是就救恩的角度来看，他是指犯罪者你可以付出代价而得到被饶恕。所以圣经这样的两面的用法用在同一个词句里面，我们先前有谈到罪祭千祭都是这样的一个用法，它表明实际上律法本身它有救赎的应许含在内。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第4节他说，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那53章12节他说他担当多人的罪孽，他都用了这个字担当罪恶。那担当罪孽表示他有刑罚也有救赎，把律法的严厉跟救赎实际上的原则是在这个连结在一起。我们再看5章2节到3节有关于不洁。不洁这里动词、名词、形容词各个都出现，那实际上这个字的延伸字在旧约里面出现了279次，64%出现在利未记跟民数记，15%出现在以西结书。那表示今天我们要去了解什么叫不解，只有去聊从利未记跟民数记我们来了解来规范什么叫不解。你去在其他经文里面，你实际上我们不能够了解新约里面到底什么叫做不解，新约里面没有跟我们解释，只有旧约的利未记跟民数记。不解分作不解的物生，还有这些动物的死尸跟人的不解三大项。那实际上这三项无论是从物品、从生物、从人来的，那就是包括立法书所说的全部的一些不解，这是一个简略讲法。按照圣洁条例的规定，不解的事它的处理原则它跟犯罪它并不一样，主要是以隔离跟水洗为主。那有部分的不解像生育啦、大麻风啦、血肉啦这些等等的哈，它反而要加上的赎罪的规定。那这个地方我们谈到了，它是强调用摸，是你去摸为你染不解的途径，所以它所要处理的比较属于一种特定的一个事物上，它来跟我们谈成为一种范例，它用特定的事来做范例，所以范例又是一个普遍性的，而它又以特定的方式来做普遍性的讲解。仍然不解而不知道，那这样的罪其实他跟我们讲的这个罪是在于你疏于防患，对防患失去的警醒，就如同那个误患的罪一样。曾经有谈到说有些地方是明明你去摸就会不解，你还是要去做，就如同16章里面谈到这个罪祭牲他要到营外去焚烧，而焚烧者回来说他是用水洗掉他的不解。那你如果不去洗，你如果明知而你就不做也不可以。所以污秽不可怕，污秽本身不可怕，而是你要去知道什么是污秽，你知道什么是污秽你才会去防患。而圣经有谈到是你有些地方你要明明是污秽的你还是要去做，做了之后再去求神把它污秽把它拿掉。这个原则其实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上是如此的，耶稣看到那些大麻风他用手去摸大麻风，耶稣看到那血肉的他用手去摸大，为什么？因为他的摸才能够带来医治，这是一定要明知会不解他还是要去做，因为他会带来真正得到洁净。所以污秽不可怕，而是你不能够分辨污秽，你还以为不是污秽，或者说你污秽了你还觉得没关系，那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这里我们谈到了，他是有跟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谈到你污秽了而你疏于防患，你失去警醒，你是有罪的。今天新旧教的人对这一点上确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对神的话今天在吃，我们在了解污秽这件事情。第四节里面谈到冒失花式，它是指的这个人没有仔细的来思想，你很冲动马上来花式，所以谈到人快速来起誓是不好的，而这样的起誓往往是跟许愿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字眼在有关于谈到妻子来花式，这个丈夫呢就可以 因着他的冒失花式，他可以把它取消了。那经文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强调了在有关嘴唇这个字，他是用嘴唇来花式。嘴唇这个花式在民数记三十章跟生命记二十三章，他就谈到许愿的事情。所以经文的意思是指向说，人如果是随意的许愿，而后你轻忽了你的话的这种罪，所以七十一本把它换作是忘掉，他用忘掉这个字，那表示人对他向神的一个期望，他应该如何去做之后，他轻忽了，没有再一次的了解，他应该要按照神的公义去行，按照神他向神答应的事情，他没有这样去做，那他就有了罪。总观这三项的罪，都是以个人本身为行为的承受者，也就是说，他这样的罪，他没有去谈到他如何去伤害别人，他不去谈到说他到底对别人的伤害是在哪里，他不讲。那就律法的角度来讲，虽然好像是人，他实际上受伤害的实际上是神的约的问题，是神的信使的问题。所以以人的口跟人的手，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小的毛病，但是它会危及到神的形象。所以经文用这样的方式，它在教导肉体中那最小的事情，却往往它会成为最大的罪，如果人他不能够警醒的来对付的话。所以五章第五节谈到说，你要承认，承认这个字，它如果是实意主动的话，它是一种称谢跟颂赞；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实意官声的话，它是指认罪。所以这个字又是一种双重含义的字，人的告白认罪跟人对神的称颂好像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用词将人跟神的差别，它是要透过这个词来表明出来。神是全能的信实公义圣明，每一个先知当他得到启示，看到神，听到神跟他说话了之后，他都说他是不解的，他是不足的，他们就会承认他们的不足而自卑。所以我们知道，承认悔改认罪而成为是神所喜悦的一个灵祭物，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是对神来讲是一个完全的赞美。所以很奇特的，这个字他的实意官身的认罪，他出现在以斯拉但以理的身上，也出现在大祭司在赎罪的时候的身上，也出现在这些被掳，当他们知道他们被掳，他们来认罪的时候。所以这个字很广泛的，当你真正的认罪的时候，实际上也可以成为一种灵祭物，成为神所称赞的，神所喜悦的，而达到来赞美神，让神成为那个是一个完全的公义信使这样一个神。所以这个词的意思的使用实际上是非常的美好。我们看到七十一本他译这个字，他把它翻作是这种，你要讲出来，你要宣布出来，你要透露出来。所以这个字虽然在五记里面就出现这一个地方，它是成为一种救恩必然的条件。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他也谈到说，你要审查你自己，而你要辨明你自己的罪是什么，那你才是真正的悔改。如果你不能够认你的罪，那基督的救恩实际上跟他没有益处。今天我们来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如果你不知道你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不晓得你如何认什么罪，让那是被撒旦蒙蔽了你自己的心眼。我们看到有关于千祭的出现，这是第一次出现在第六节里面谈到的。而这个千祭，他经文安排这个同一这个地方，他又出现了罪祭。同一节里面出现千祭，又出现罪祭，他的目的在指明这两个祭就是一个祭，他只是在强调第四章用罪祭为主，他是谈到最重大的这个感染力的问题，这是他的强调点。 最忌是在强调那个罪的感染力，而天忌出现在五章到六章，它实际上在强调这个个人的罪行跟他的一个损害要赔偿的一个强调，也就是你罪应该要有赔偿，不光是对神，也要对你侵犯的那一本。所以他用这两个词有他个别要去强调的。最后我们花一点时间再谈到从第七节到十三节，穷人的祭物，他谈到是当你手够不到的时候，也表示你力有未逮。这相同的用法出现在五章十一节、十二章八节、十四章二十一节。当耶稣出生的时候，他也是他的母亲、父母也是这样力有不逮的，只能够献上两只洁净的鸟，那表示这是穷人的。两只鸟，按照一只是按照燔祭的方式把它完全的烧掉，另外一只是按照罪祭的方式，它只是把它扭断它的头，但是不可以把它撕开，把血呢流出来，而这只鸟呢就成为祭司来食用。最后我们看到十一节细面的问题，细面不加油跟乳香，所以它不是素祭。那虽然它的祭仪跟素祭是一样的，但而且它剩下的东西也跟素祭一样都归祭司。那不加油跟加乳香，我们知道油是代表圣灵，乳香是代表祷告，它就不能够成为一种气味的抚慰，所以这里就没有出现气味的抚慰这样的一个字眼，所以它只能够称为罪，是目的是来赎罪得到赦免的。以上我们透过这些经文，我们感觉到像神非常的怜悯这些知道这些赎罪祭的这些百姓，这就从一种真实的福音，他们能够按这些福音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一方面来讲，这是一个得到罪，但是另外罪的一种对付；一方面来讲，它也产生一种盼望，就像我们在上安息说的，越对付罪，你就越知道罪的前世、罪的感染力是那么大，那这不是人能够去对付的，就会产生一种仰望神，期望神能够让人能够有一个机会去从罪的前世里面，那就按照神的应许，这位基督来是对付这个罪的前世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福音，是在于我们为什么谈到律法是可行的，它不是不可行的，因为罪祭就跟我们谈到，当你真实的按照耶稣基督所说的，他对门徒最后的祷这个教导，就是要警醒祷告。你不警醒祷告，你不可能去遵守神的律法，你不可能去对付罪，你的肉体常常落入在这个撒旦的引诱的里面去。那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在这里来思考神对我们说的话语，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门。